你现在收听的是由金十数据推出的交易云故事系列文章，你可以在金十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心理系列的第20篇，标题是从绝望泥潭走出，开启交易高手之路。本篇导语文章深入解释了交易者在极端绝望情绪爆发时的表现特征及其成因，阐明只有深挖纳心弱点，方能战胜难顶的情绪状态。第一节，绝望。一瞬间，愤怒和贪婪交织在一起。去他的，你再也不在乎了，你切换到一分钟图表，在下跌时将头串翻三倍，然后不假思索地又做了几笔交易。对于一些交易者来说，他们的绝望是如此强烈，就好像他们分了过去，醒来时却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亏掉所有钱的。也苦你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更多的是在恐惧中挣扎，被对确定性的迫切需求所征服。你所做的一切都不起作用，损失堆积如山，恐慌加剧。你从一个系统跳到另一个系统，确信这些新想法很有创意，但实际上你只是在疯狂地寻找有效的东西。随着损失的增加，贪婪、愤怒或恐惧也随之增加，让人无法避免想要做些什么任何事情的冲动。这种冲动越来越强烈，就像痒一样，非闹不可。对有些人来说，只有赢才能让痒消失。挤出几笔获胜的交易，或者是有保障的一天，你就能获得一些喘息的空间。但这只是暂时的。一旦亏损再次堆积，绝望就会卷土重来，仿佛从未离开过。有些交易者实际上需要损失更多才能收到痒处。亏损的感觉很好，因为它能迅速摆脱痛苦，缓解压力和不确定性。绝望的显着特征是，为了赚钱或避免当日亏损，几乎不惜一切代价的强烈冲动。通常情况下，你很难意识到绝望，因为你被恐惧所麻痹，或被愤怒或贪婪所蒙蔽。这些情绪是如此巨大和明显，他们才会引起注意。但是，无论绝望是包括贪婪、恐惧还是愤怒，其根本原因都与信心不足有关。如果你的信心稳定，这些情绪就不溃塌到极端水平。自信是你的情感基础，而弱点则是情感基础上的裂缝。在本章的这一部分之前，我所讲到的自信弱点虽然都有问题，但规模都比较小，而绝望则是一个巨大的漏洞。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信心上的漏洞，又是什么缺陷使它变得如此之大？这不仅仅是一个问题，你的心态下降到这种程度，说明问题很复杂。在本章中，你会暴露出多种缺陷或偏见。自我批评也是问题的一个常见的主要部分，它使绝望情绪的纠正难度成倍增加。绝望船表现为大量情绪的累积，表现出来的贪婪、恐惧和愤怒的强度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瞬间占据了你的头脑，将你淹没在如此多的情绪中，以至于你的反应超出了理智。在这个阶段，强烈的情绪会造成一种退节感，让你做出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即使你当下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反应有多么不理智，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你会强行控制自己按在鼠标上的手，或者对自己大喊大叫，让自己做一些不同的事情，但你仍然无法阻止自己做出荒谬的错误决定。这种状态就像坐在电影院里看恐怖片，大喊别开门，然后看着他们打开门。如果这个问题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那么这种情绪已经积累了很多年。即使最近才在交易中变得严重，也必须离开交易桌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既能减少旧有的情绪，又能建立必要的纪律，从而有机会在这些情况下保持控制。累积的情绪才是真正的通病，如果你没有认真准备就试图去面对绝望，你几乎没有机会纠正它。与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出现，不如带着紧迫感去工作，就好像你的交易生命取决于此。确实如此。 并非所有交易运都配在心理游戏中出现这种情况。从表现的角度来看，这是最极端的情况。当这种情况发生在熟练的交易者身上时，事后很难理解他们的表现有多么糟糕。从正常执行到绝望佛作之间的差距，会让人觉得交易运好像被魔鬼附身。就像吸毒上瘾的人会不惜一切代价获得下一次毒品一样，绝望的交易者几乎会不惜一切代价赚钱。但几乎是关键词。你愧做杂魔和不愧做杂魔之间的勾别，决定了你是遇到了可以通过本书解决的业绩问题，算是遇到了需要治疗师或心理学家直接帮助的临床非交易问题。想一想这个问题最严重的时候是杂魔时候，考虑一下你是否能保持足够的控制力来发挥交易者的作用，是否能承受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可能发生的经济损失，或者是否能忍受对你个人生活的影响。如果你打算只通过本书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就接受了这些风险和其他潜在风险，你必须做好努力工作的准备。你将面临一场战斗。第二节，十个方法。在其他几节中，我提到了影响你自信的缺陷或偏见可能有个人根源。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可以肯定是这样。当你深入研究业绩问题时，问问自己为杂魔你的情绪如此强烈，他们与你的过去有杂魔联系，以及他们是否出现在你交易之外的生活中。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的个人方面，当然更靠这本书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虽然有时很难接受，但有一个想法可以帮助客户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把自己想象成受伤的运动员。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受伤严重，需要离开交易市场数天、数周或更长时间来治疗和解决这个问题。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来了解问题的原因，并将我在下文中概述的策略个性化，以防止绝望情绪破坏你的交易。一、保持紧迫感。把绝望或纠正绝望的措施看得太随意是个大难。如果你认为自己一觉醒来，问题就会消失，那你就是在痴心妄想。如此严重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要想有机会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它当作头等大事来找。二、绘制你的绝望地图。将贪婪、恐惧和愤怒这些最终导致绝望的日常问题绘制成地图。这些细节绘成为一个预警系统。绝望可能发生在你交易的每一天，直到你证明它不会发生。你必须在这些早期迹象出现时采取即刻措施，即使它们可能全不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但你仍有机会防止绝望。三、设置严格的每日止损。当然，你可能曾经设置过这些止损点，但都被冲破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糟糕的策略。尤其是你不太可能将每日止损与其他步骤结合起来，这意味着你几乎没有机会控制情绪，迫使你无视止损。每日止损不仅对保住本金很重要，它还能保护信心，防止信心受到太大打击。四、记录盈利。在正常情况下，你希望把脚放在油门上。但在纠正绝望情绪的早期阶段，一些大赚之后的亏损可能比一天开始时的亏损更痛苦、更具破坏性。由于过度自信和恐惧会对赚取超额利润后的执行力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记录胜利并将其关闭是你应该使用的临时拐杖。从精神和情绪的角度来看，你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少得多。贪婪可能会迫使你用力过猛，因为你想立即纠正自己的信心问题。或者利润的轻微下降可能会引起愤怒，使你强行进入边际交易。这些挫折会重伤你的信心。记录一场胜利来保护你的信心，这样你就可以在明天的交易中再接再来。五、定期休息或使用计时器。在整个比赛过程中保持情绪控制至关重要。如果贪婪、恐惧或愤怒占据了你的思考能力， 你就更有可能屈服于紧随其后的强烈累积情绪。定时器可以增加你打断和纠正这些问题的可能性。虽然这种策略会造成干扰，甚至可能让你无法发挥出最佳水平，但总比其他选择要好得多。六、甜对早期迹象采取即刻行动。要及早采取行动，制定实时策略，以瓦解问题并加以控制。七、认可小进步。认识到你取得进步的环节，可以增强你的信心，让你继续努力。请记住，认识或意识的提高，而不是情绪的控制，往往是取得进步的第一个信号。绝望是一个大问题，要消除它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当微小的进步被忽视时，你可能会放弃真正有效的策略。八、释放日积月累的情绪。在抑制和纠正贪婪、愤怒、恐惧或信心问题的早期阶段，你会产生一种压力窝式的效果。在交易时段，你会越来越善于控制情绪，但如果你不释放它，几天过去了，你会觉得自己在心理和情绪上都有所改善。你确实是这样做的，但有一天你会崩溃，感觉情绪就像突然冒出来的一样。在每个交易时段列出时，使用心理手记来消化和释放情绪。这一点在引发大量情绪的交易日之后尤为重要，因为此时你仍能防止绝望情绪的产生。僵足胜利，但要消化和释放情绪。否则，你明天爆仓的几率会更大。九、正确的自我批评。我算没有遇到过一个在绝望中挣扎的人，自我批评不是一个大问题。当你的反应如此失常时，他们受到批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这无济于事。你需要从实际出发，思考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会绝望。从中吸取教训，改进策略。继续脚踏实地地解决问题。你能越快做到这一点，问题的下一次迭代就越有可能让你再向前迈进一步。十、纠正立。当你深陷困境时，一个常见的倾向就是越去他的，然后试图打出本律打。这样做有什么配处呢？如果成功了，你今天就能逃离地狱。但这也可能会强化你的想法，让你觉得自己算能再来一次这样的逃退。这样一来，你就会降低警惕性，不再一开始就努力让自己远离这种境地。在精神状态如此糟糕的情况下，悬想打出全力打，那就太弱了。你没有加强决策的质量。相反，你强化了赌博的选择，将其作为你的范围的一部分。当然，当你有资本可以用来逃跑时，你真的很难一走了之，尤其是大亏。但你必须考虑到明天。你为明天保留的资本和信心的价值是什么？当你足够强大，能够承受损失，并在第二天表现得更强大时，你就有了立足之本。失败可能会很有趣，也会成为一个好故事，但这不是你来这里的原因，不是吗？在每个交易时段之前，都要回顾一下自己的策略，以防绝望，就像为极有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进行演练一样。这能让你对计划的所有细节保持记忆犹新，以便随时行动。在几天或几周的成功之后，尤其要坚定这一点。准备工作中的自满情绪是很危险的。实际上，你需要经历几个市场周期，或者至少三到六个月，才会有证据表明绝望情绪有所改善或不再是个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就像前十字韧带撕裂等严重的身体伤害一样，康复过程是漫长的，所以称是好安全带。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做交易，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你最好的办法可能是与心理学家、治疗师或教练合作。你甚至可以把本书的这一部分带给他们，以进一步加强你的康复训练。第三节，古迪普的经历。来自英国的兼职交易运古迪普可以证明纠正绝望所需的时间和努力。使用我在上面概述的十个步骤， 他花了大約三個月的時間才看到任何進展，又花了六個月的時間才證明他可以在不崩潰的情況下進行交易，這算是在我的幫助下。所以，蟬靠你自己，至少可以越是一個挑戰。讓我們更仔細地看看古迪普是如何走上絕路的。當他和我開始合作時，他已經做了三年的日內交易和波段交易，卻一直沒有賺到錢。他有一位導師，他的導師認為他是一位很有潛力的優秀交易者，但他必須控制自己的情緒。每個月，甚至每隔幾週，古迪普都會經歷一系列繁榮與蕭條的循環，先是賺到$10,000，然後又全部虧損，甚至虧損更多。在任何時候，正常的虧損或虧損日的威脅都可能引發一連串的報復性交易，在虧損的交易上加倍，拼在隨後的交易中提高賭注，所有這些都是為了把錢賺回來，以盈利結束一天的交易。一開始，我們就努力摸清他的報復心理，這是個大問題，最終可能導致他絕望。我們花了大約一個月的時間，經歷了幾次大的失誤，才繪製出一張清晰的地圖，又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才做到精確網。古迪普事後立即繪製了細節圖，這讓他大開眼界，在紙上看到每一步都增強了他的信心，讓他相信自己最終能戰勝他。儘管他知道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但他之前一直覺得自己被情緒所吞噬和淹沒。現在，他可以看到情緒的到來，這很強大。此時，我們制定了零容忍政策，決定如果他的憤怒度上升到量表中的第三級，他就必須關閉當天的交易。這是他在不需要市場運氣的情況下能夠保持控制的最後一點，以避免大面積虧損。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裡，繁榮與蕭條的循環仍在繼續，但古迪普在每個循環之後都會顯示出微小的進步跡象。有時，這種進步是他更清楚地認識到了導致激烈情緒的業績缺陷或個人問題。有時，他能夠意識到自己想要拿回錢拼尋求報復的衝動，轉而退出了這一環節。古迪普感到絕望的根源在於個人自信心不足。失去金錢對他來越是毀滅性的打擊，讓他覺得自己毫無價值。由於他缺乏情緒控制能力，加上他越來越感覺到自己已經未有時間再做交易了，這些自找的損失進一步加深了他的這種感覺。對他來越，每一次交易都像是他的身份和未來岌岌可危。再加上過高的期望值、強烈的自我批評和常見的表現缺陷，古爾迪普就有了絕望的原型。隨著我們解決了這些問題，他的情緒開始趨於穩定。我們通過加強他的作息時間，加倍鞏固了這一進展。他會在交易前花一到兩個小時在模擬器上練習執行策略。在訓練過程中，鬧鐘每隔15到30分鐘就會響起一次，提醒他檢查自己的情緒狀態，並檢查對缺點的改正情況。每次訓練結束後，古迪普都會對自己的訓練過程進行評估，尋找需要改進的錯和需要表揚的進步。當他憤怒時，他不會因為自己憤怒而生氣，而是試著去理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是什麼導致了他的憤怒。七個月過去了，這種周期變得不那麼頻繁，也不那麼嚴重，但古迪普仍在繼續努力。當個人問題給他的交易帶來無法控制的情緒波動時，他會休息幾週。他設定了切實可行的目標，以減輕時間壓力。他繼續努力解決自己的信心問題，進一步了解是什麼讓他成為一名合格的交易者。他對自己的日常工作堅持不懈，所有的努力都得到了回報。現在，古迪普的憤怒是由交易運中比較正常的缺陷造成的，比如過於關注損益，或者被幾個價位止損。更重要的是，他相信自己能夠成為一名交易運，並積極發揮自己的全部潛能。交易心理系列第20篇已為你朗讀完成，感謝你的收聽。下篇內容預告，交易者通常認為， 他们的创，尤其是心理和情绪上的创，应该很容易解决。你知道错在哪里，那就别再犯错了，对吗？看似简善的策略，但在关键时刻，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交易心理系列是金十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你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你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云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十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